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7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天雪的文章《生命的传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5日。我从刚入学开始，曾是年年的三好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市重点中学，这是一所家长和孩子都羡慕的好学校。那时的我每一天都充满欢声笑语，对自己非常自信，对未来充满信心。第一部分，不幸降临了。就在我15岁那年，刚刚上初中二年级，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不说话了，两眼呆呆，没有表情。无论是别人怎么和我说话，我就是不吱声。无论是谁怎么喊我、叫我，我就像没听见一样，没有一点反应。我有了心理障碍，早上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也不想上学。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对我的家人造成很大的打击。妈妈更是心急如焚，赶紧带我到最权威的医院，找最权威的心理专家医治。不久又出现新的症状，开始洗手，不停地洗自己的两只手，从早到晚，不知要洗多少遍，不洗就不行，洗啊洗，大冬天衣服都湿透了，手都搓破了皮，总觉得洗不干净。洗完手后什么都不敢拿，拿了就得去洗手，就连喝水都不用手端杯子，用最大的饭碗装满满的一碗水，低下头用嘴吸水。经专家诊断，说我患的是青春期强迫症，是一种很难医治的心理疾病。两个多月后，洗手的毛病有了好转，我想上学了，谁都为我高兴，妈妈更是高兴极了，忙着忙那为我准备着，像第一天送我上学那样，把我送到学校，见到班主任老师，同学们好久没见我了，对我非常热情，把我团团围住，并告诉我校长以为我不会再来了，还送来一名新同学来顶替我的位置。可是老师却安慰我说，这个座位永远是属于你的，只要你来就好，还为我安排时间补课，我好感动。我又回到那明亮的教室上课了，下决心我要抓紧时间，多请教老师和同学，奋力追上。就在我正常读书一个多月后，不知道又是什么原因，渐渐的又坐不住了，课堂上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心里乱成一团，就想一个人安静。休息两天后，我并不甘心，不能放下这升学的机会啊，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我又强挺着来到学校。可是这次和以前不同，不论走到哪儿，心里就是害怕紧张，一根弦绷得紧紧的，而且走到哪儿都是左看右看，躲躲闪闪，坐在书桌前不知道乱写什么，怎么努力也听不进老师讲课。好不容易熬到放学了，操场上几乎没有人了，我才最后离开。几天下来，我一次又一次努力鼓起勇气上学，可是一次又一次失败，终于退下来。我心里很明白，今天就是我最后一天来上学了，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看到离我渐渐远去的校园，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往家走，一边走一边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再见了，来生再见。回到家，我把门关得更紧了，窗帘也拉上不见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和伤心让我放声大哭。妈妈，对不起，别怪我，我不争气啊，我和学校再也没有关系了，我再也不去了。洗手的病刚刚有点好转，还没有完全好，新的麻烦又来了。从这天开始，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来，不和任何人说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药量越来越大，每隔半年或一年出来几次，妈妈陪着我，每次都是硬着头皮走出来，不知道往哪儿走，见见风就回去了，心里就是害怕、恐惧、紧张，很怕什么东西撞到我，一次比一次严重。医生说我已经丧失了社会功能，必须马上住院。我从刚有病，妈妈一刻都没有耽误，赶紧领我到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专业医生，不只是一家，两家医院，花了那么多钱，可是治好了那么有数的两个月，根本就没治好，越来越重。我不知以后还会怎么样，不敢想下去。强迫症和自闭症这种顽固的精神疾病，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不治之症啊，我痛苦的一心想死。有一天我看到姥姥的很多药品，有降压降糖的，有治心脑血管的，有消炎止痛的。我想我一次吃个几十片，一定会中毒死去。趁妈妈不在，我大把大把混在一起吃，吃完就是有点困，我想可能是吃的少。过了一会儿我又接着吃，连姥姥新开的药还没来得及吃都被我吃了。每天少则30片、50片，多则上百片，吃完像没事一样，就是发困，一连吃了好几天，为什么就不死呢？终于被妈妈发现了，她像疯了一样，对我又喊又叫，最后哭着对我说：“你随便吧。”我经常是三两天不吃一顿饭，今天吃过了，明天就不吃了，有几次五六天不进一粒米，可也没饿死。妈妈怎么把饭端进来，怎么端出去？我已经面黄肌瘦，皮包骨了。我下决心，再也不到医院，坚决不住院，就得哪天死在这里。最后我开始不洗脸，不换衣服，更不洗澡了。就连大小便也不到卫生间了，不管别人的感受。我想哭就哭，想怎么就怎么，谁也管不了我，我成了个疯子。谁要让我住院，我就敢和他玩命。我的家人在煎熬，我自己住的小屋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气味，无论是家里家外人都离我的房间远远的，只有妈妈一个人送饭送水送必需品可以进来，送完马上离开，不许多说一句话。爸爸是个火爆性子，担不住一点点事，妈妈为了我养病不再受刺激和干扰，就让他去爷爷家住，照顾年迈的爷爷。亲朋好友经常在背后关心我，打听我，劝我住院治疗，说我们太愚昧了，不能由孩子任性，说什么的都有。妈妈虽然每天和我一样煎熬，可是比我还要撕心裂肺，尽管这样从来没有逼我住院。对于关心我的人说，这种精神疾病我了解多种病例，住院就好，出院就犯，专家也看过了，我的孩子该何去何从，听天由命吧。妈妈一个人为我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我扛着这一切。妈妈是1997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大法中受益无穷。在我刚生病时，她就满怀信心地对我说：“你是心理障碍，遇到什么事只是没想开，别着急，只要和我学法练功，所有这些苦难都会转变，回到从前。”可惜那时候我一点也听不进去，越听越烦。但是妈妈从来不灰心，她总是想方设法让我得法，但我根本听不进去，身边像有一座大山把我和世间隔开。一次趁送饭的机会，妈妈突然和我说了几句话，当时她的表情是那么严肃，那么认真。她说：“我们娘俩心心相印，有一天我离开你了，也再也没有人这样伺候你了。因为我不能一辈子跟着你啊，你现在人不是人，鬼不是鬼，我知道你也想好，可就是无法自拔，对吗？”妈妈的几句话说到我的心里，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是啊，我就是无法自拔。我从小就喜欢钢琴，在我6岁那年，全家人省吃俭用为我买回来一架钢琴。妈妈说不为别的，只为我这一生有个业余爱好。无论什么事，妈妈最懂我的心，可是我只学练了5年多就放弃了。谁家的孩子有我这样生不如死的经历呢？我给妈妈带来了太多太多的苦难。 他每时每刻为我牵肠挂肚，每天为我忍受着精神折磨。尽管这样，他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姥姥，妈妈的心都要操碎了。这是一种什么信仰，让他那么自信，有力量？妈妈不但没有倒下，反而还是那么坚强。神奇的是，身体还那么健康，有谁会相信呢？他是家里的精神支柱。舅舅来了，看到我们家的近况，感慨地说，我姐真是铁打的。第二部分，春天到。尽管我病成这样，舅舅的话我听到了，心里也知道是法轮大法造就了我亲爱的母亲，她才会有钢铁般的意志，才像一棵参天大树，任凭风吹雨打，坚强地和女儿一起面对，一起承受。在妈妈的劝说下，我终于愿意和妈妈一起学练法轮功了。第一天练功，第二套功法的动作是抱轮，我的两只手定住了，怎么拿都拿不下来。第一次盘腿强忍十多分钟，可心里觉得好敞亮啊。我也听妈妈说的，认真学习师父的法，不求速度，每句话都用心去想师父是在说什么。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我突然觉得很惭愧，生病以后每天能接触到的就只有妈妈一个人，尽管她对我付出了全部，我还是觉得是应该的，没有一点反背孝心，我不是一个好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学法练功的第二天早上，不知不觉的我自己就走到卫生间去了，还一点一点的知道洗漱了。我一边洗脸一边哭，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是师父给我的第一个惊喜。然后我又到姥姥的房间看看她老人家，姥姥又哭又乐，我们三代人流着激动的泪水，对师父深深的感恩。妈妈说，一切顺其自然，师父都会给归位的。啊，这就是拯救我的佛法。我学法练功的劲头更足了，慢慢的能静下来看电视节目，看的时间越来越长，能听 MP3 钢琴曲了。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那么怀念我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师父给我宵夜，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一个惊喜，生活以前不能自理的，现在都在逐渐恢复。学法练功两周以后，一天清晨，天还黑黑的，也不知道是几点了，我怎么也躺不住了，感觉全身上下轻飘飘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似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特别着急到外面去跑跑步。我穿好衣服，这么想着，很自然的就来到了楼下，又来到大街上，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以前感觉害怕紧张，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突然问自己，我是怎么出来的？我怎么来到外面了？还可以随便的走来走去，这不是在做梦吧？我完全清醒了，这不是在做梦，是师父给我的又一个特大惊喜，我终于敢走出来了，大大方方的走出来了。我坐在道边的台阶上，就是止不住的流泪，因为我听说过有得这种病的人，严重的直到死那天也没有走出来，所以这一刻对我来说是惊天动地啊。我想我的这段经历，有的事情很奇怪，我曾吃过那么多姥姥治疗高血压的药、心脏病的药和消炎药，我一次吃的比病人一次吃的多10倍或20倍甚至还多，可是我为啥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活着，是不是那时候师父已经在看护我了？伟大的师父啊，您让我终于逃离苦海，逃出了这个鬼门关，您为我承受每一关每一难而给我留下轻松，让我在不知不觉中翻越过去。我站起来走走看看，一边流着激动的泪，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那熟悉的街道、宽广的马路、风吹的大树和小草，还有那跑来跑去欢快的小狗，所有这一切又回到我的眼前，都是那么既熟悉又新鲜，那么可亲可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天还没有亮，我怕妈妈着急，赶快回家。 他正着急要出来找我呢。我一头扑向妈妈的怀抱，和他紧紧地抱在一起，痛哭流涕。十多年的苦难、压抑、煎熬和期盼像潮水一样发泄，两两的眼泪交织在一起。妈妈反复的就那么一句话：谢谢师父，我知道会有这一天，谢谢师父救了我的孩子。从这一天开始，我可以天天见阳光了，属于我自己的春天来了。我和我的家又回到从前那种欢乐中。第三部分，我来到了神话世界。学法练功半年后，师父让我看到了在另外空间继续为我清理身体的过程，那些日子令我终身难忘。清晨我正在练静功，突然我眼前一亮，师父穿着黄色的袈裟来到我面前。啊，我大吃一惊，是师父来了，师父您好。紧接着在几米处有一头大黑牛，又高又大，浑身上下都是黑毛，闪着又黑的光亮。一个另外空间的人牵着他，让他快走，可是他一动也不动，还说他喜欢我。这时师父走过来，用手指着这头黑牛说了一句什么，只见黑牛动了动，转身慢慢离去，越走越远，消失了。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问妈妈，妈妈说这头牛一定是纠缠我多年的那个病魔，被师父永远清除了。第二天上午打坐，师父和我说关于修炼的事情，热情地称呼我小弟子。师父说，小弟子，你和母亲这条路走得很正很正，修炼人不论遇到什么磨难和麻烦，不要忘了发正念，有师父帮助。还鼓励我说，好好修炼，要圆满。那一天，我看见师父在另外空间讲法，师父坐在椅子上，面前放着一个长方形小桌，桌上摆着各种讲法书，后面挂着法轮图形。哇，那么多的人都在跪着听法呢，我也在那儿听。师父讲法结束，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师父用手搓了三个小球，每个小球上都刻着真善人三个字，然后一个一个打在我的头上。师父把真善人的光辉刻在我的头脑中，让我牢牢记住，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一个星期后，我看见一望无边的绿草地和花的海洋，到处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像被雨刚浇过一样鲜艳，散发着芳香。突然看到师父左手拿着一个小竹筐，小竹筐里装了满满一筐各种颜色的花瓣。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师父向我走过来，开始往我头上一把一把地撒花瓣，花瓣飘落在衣服上都粘住了。师父放下竹筐，左手又拎着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桶，右手拿着一把小扫帚，没看到师父什么时候戴上了一只大口罩，往我头上的花瓣轻轻地一点一点地弹水。过了一会儿，又撒上一层花瓣，再一点一点地弹水，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待师父摘下大口罩，我清楚地看到师父满脸都是汗珠，却笑呵呵地对我说，小弟子，坛上的都是毒药啊。我听后大吃一惊，心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难过极了，让师父跟我受罪，我只是听着什么也说不出来。两天后，我看见师父从我的头上用玻璃管抽出去好多黑色的血水，连抽好几次，晚上十点多又从我的头上取出一些灵体，有小蛇、蜈蚣，还有我都不认识的什么东西，吓得我闭眼不敢看了，赶紧给师父跪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站起来，明白了是师父用鲜花和芳香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吸引出来，都清除了。普天之下，只有师父能做得到。又过了两天，师父又用玻璃管往我的头里输进去鲜红的血液，还有白色的液体。师父聚精会神地为我做着这一切。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一个大法造就的生命。大约一个星期后，师父又来看了看我，但是这次一句话也没说，转身登上一片白云，渐渐远去了。第二天清晨，阳光洒满大地，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草丛林，到处是鲜花朵朵，含苞待放。另外空间的景象太美了，我在那里看什么都新鲜，好快乐啊，还有各种小动物跑来跑去。不一会儿，一只好大好大的大螃蟹在我面前转来转去， 这么罕见的大螃蟹从来没有见到过，我走到哪里它跟我到哪里，周围没有一个人，我真有点害怕了，怎么也摆脱不了。我着急地大声喊道，你为什么要跟着我，真讨厌。没想到这只大蟹说，笨蛋，我是从天国来的好蟹，师父让我来保护你的。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师父啊，这些过去我只是在神话故事里看过，可是您今天把我带到了这个神话世界，时刻看护着我，让您太操心了，您太慈悲了，太伟大了。中国年快到了，一天师父对我说，师父帮你清理屋子，好好过个年。过了几天，我回家一开门，师父一个大大的法身在门口。多少个中国年，我不知道是怎么过的，生活在地狱里，已经与世隔绝了。不哭不闹就不错了，过什么年呢？是师父把我救出火坑，我才过上人的日子。师父还要帮我清理屋子，让我过个快乐的新年。从师父给我惊喜到现在，我和妈妈的眼泪都要哭干了。师父您太慈悲了。我的身体在一天天康复，在今年的新春佳节的日子里，我看到了多年不见的亲朋好友，他们看到我突然出现，都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是那么惊讶，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曾经的我还深深地留在他们的脑海里，怎么会变化这么快？我已经32岁了，白里透红的脸上散发着青春，现在见到我的人，亲眼看到了，也明白了，相信了大法是超常的，无所不能。第四部分，亲人感恩，得到回报。我的姥姥是一位退休的小学高级教师，今年82岁。姥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在我刚上学前班时，她就教我看图说话。上学时，姥姥让我养成了坚持写日记的好习惯。我从小在姥姥身边长大，对她有深厚的感情，她原来就有很重的心脏病，这些年为我着急上火就病倒了。见我一天天好起来，他太高兴了，每天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大法好。姥姥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脸上光光的没有皱纹，还长出了黑发。姥姥说，我外孙女儿能活过来就是奇迹了，没想到32岁还是那么年轻，还像个学生，多说也就20岁。我的舅舅在铁路工作，经常乘高铁到外地出差办事，他说每次到公主岭时就感到特别亲切，因为那是师父的故乡，是师父生长和工作过的地方。舅舅说，他常常会在心里说，尊敬的师父，您辛苦了，弟子向您敬礼，向您的家乡敬礼。舅舅事业工作一帆风顺。我知道救人是我必须尽的职责，我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给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今天我也能住持正法。读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你们必须得做好，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得去救度众生，才能圆满你们自己，才能使这件事情不落空。师父的这段法语重心长。这是正法时期，师父寄予我们的无限期望。我和妈妈记住师父的这段法，互相配合，做好三件事，踏踏实实地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伟大的师尊，您当年给小弟子清理身体的那段日子，是我在另外空间亲眼所见并亲身经历，这是刻骨铭心的，这是您的心血，是您的慈悲，是您每时每刻都在为众生承受的明证。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和坎坷，小弟子已经成熟了，又长大了，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您就放心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得法七年来在正法修炼中的几个片段，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大法中修炼转眼间已有七年了，回首这段修炼历程，我内心充满了对师父对大法的无限感恩和敬仰。 七年中经历的事情很多，这里仅从以下几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入道得法，重获新生。我90年来美国留学，攻读学位，进入大公司上班，按部就班地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但我意外地发现，我并没有因此而真正地快乐起来，主要原因来自两方面。首先，随着美国梦的实现，也意味着我同时也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和追求，每天上下班逐渐变成了比较单调的生活模式。另外，我一直向往自由自在、美好的人生，但我同时又感到人生中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因素，让人无法左右。任何一个意外变故，瞬间就可以把原本美好的生活完全颠倒过来。我感到人生中缺少一种真正的安全感。我不是很甘心沿着既定的生活轨迹，上班、挣钱、退休、老病死，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完我剩下的人生。人来到这世间到底是为了什么？人到底为什么而活着？我没有答案，感到人生无常、迷茫，心底里快乐不起来。2003年，外州一位多年的朋友携全家来本地参加法会，送给我一本《转法轮》。也许是因为机缘未到，也许是因为我头脑中长期建立起来的对于分子、原子等科学观念的干扰，当我看到第二讲时，我停下了，没有继续读下去。转眼间，这一停就是八年，而这八年依然是我感到迷茫、不开心的八年。2011年6月，我们全家回大陆探亲，我二姐因为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判刑三年，刚从中共黑狱出来。一天，我看到他房间里放着一本《转法轮》，捧起来开始阅读，这一次却是手不释卷，一口气看完。多年来沉积在心里的人生疑惑在这里一一得到了解答，我一下子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和生命的意义。那是一种久违的内心深处无以言表的欣喜，是一种迷茫中重获新生的感恩和喜悦。我眼里满是感恩的热泪，我终于得法了。在以后不断的学法中，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对一个生命来说是何等的幸运和珍贵，这是一种无上伟大的荣耀。而伴随这个伟大荣耀的，更是我们应该肩负的同样伟大的责任和使命。在坚持背法中逐渐放下各种执着。修炼前我性格急躁，自我意识强，从一开始学法我就看到了一个情欲满身的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每一个执着心，我发现我全都有，有些甚至很大，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怕心、瞧不起人的心、色欲心、名利心，这一大堆执着心背后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私我，我感到它无处不在。师父告诉我们，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摘自《转法轮》。从学法中我认识到，坚持用心学法，信师信法，是一个修炼人生命的根本，是去各种执着心，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证。于是我从修炼一开始就很重视学法、背法，并以《转法轮》为主。在背第一遍《转法轮》时，我从背《论语》开始，然后背第一讲，基本方法是一段接一段的反复背，直到能把这一讲完整背下来之后，再继续背下一讲。到完整背完第九讲时，我前后差不多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个过程为自己今后坚持实修做三件事打下了比较良好的基础。在坚持背《转法轮》的同时，我也经常背《红银》和《精进要旨》。师父新《论语》发表后，我一周之内背熟了。当我开始尝试背英文版《论语》时，我发现背起来出奇的流畅和顺利，一周之内也完整的背熟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坚持背法的鼓励，也体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要我更多的给当地民众讲真相。以后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经常用中英文同时背《转法轮》和《精进要旨》中的部分段落或章节，用中英文背同一段法，除了促进记忆，有时候也会加深对法的理解， 而且还可以帮助自己及时发现和纠正背法时添、漏或错字的情况。此外，坚持背法还能帮助集中注意力，增加学法时间。平时自己单独出门开车或走路等零散时间都是背法的好机会。更重要的是，心中装着法，有助于自己抓住平时一丝一念中那些不符合法的念头，及时用正念抑制或加以清除。平时每一关每一难过得好与不好，能比较主动用法来对照衡量。我体会到坚持背法的过程，就是自己逐渐放下各种人心和执着心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提升对法理解的过程。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提高和升华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在思想和物质身体方面的相应变化，而这一切变化又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对大法的坚定信念。正念显神奇，给州政府部门讲真相。和其他城市相比，尽管本地区有众多的学员，但多年来除了神运项目，很缺少针对当地主流民众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去年720前夕，在一次发完正念后，我发出一念，今年一定要参加华府反迫害的活动。自2011年修炼以来，历年华府720活动我都没有参加，有一种求安逸、满足于现状的感觉。我很快了解到佛学会协调人正需要能够去华府国会山讲真相的学员。我性格内向，平时不喜欢和人打交道，自己也从来没有和政府部门打过交道。但我想，自己喜欢或不喜欢什么，也是一颗需要修去的人心。于是我报名参加了。我们这一次去国会山讲真相，整体合作得比较好。从 DC 回来后，如何给我们州政府部门讲真相，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需要立即去做的事情。何况近年来多个州相继通过了反迫害、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案，其他州的学员早已走在前面了。从聆听师父的讲法中和自己学法中，我体会到师父把路都已经铺垫好了，就等着我们正念正行迈出这一步了。作为大法修炼者，我们每天做什么事情，包括我们的一丝一念，在另外空间里都是物质存在的，是不是符合法的标准，行与不行都将成为宇宙中永恒的见证。这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情啊，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我越发感受到作为大法弟子的重大责任和紧迫感。我提醒自己，只要放下人心，做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就会有好的结果。因为真正做这件事情的是师父。万事开头难，我们州议会一共有180名众议员和56名参议员，开始时不知从何下手。这时外州有这方面经验的同修向我们介绍了在州政府推动决议案的经验。从一开始，我们把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作为该项目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州议会的每一位议员，包括办公室工作人员，都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考虑到人力很有限，我们决定先从众议院开始，之后再同时做参议院。去年八月初，我们开始系统地给众议院每一位议员发要求会面的电子真相信，然后再给议员办公室打电话联系跟进。在完成了第一轮讲真相的铺垫工作之后，我们紧接着去州政府大楼，开始逐一拜访每一位议员的办公室，预约和议员见面，并利用这个机会给议员秘书讲真相。在明白真相后，有些秘书由之前的被动传达信息，变得开始主动为我们提供咨询，帮助预约和议员会面。也有的很认同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法理，还有的表示愿意学练法轮功。至十月底，我们先后约见到了九位众议员，其中两位需要我们开车往返五个多小时。我们十分珍惜和每一位议员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其中有三位议员在明白真相后成为了我们决议案的发起人或共同发起人。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一直到最后， 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加持和鼓励，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走到哪一步，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都不是我们事先能够决定或计划得了的事情，背后都是师父的安排和加持。我想在此仅分享两个例子。一，众议院洲际政府合作委员会听证，在州议会开始的第一天起，几乎每个议会日，我都需要去州政府大楼面见议员或预约和他们会面。每次出门前，我坚持发正念、背法，同时心里请求师父加持，安排有缘人来了解真相。每次出行都有很多收获。有一天到了下午，我意外地从听证委员会主席办公室获悉，那天下午将有个听证会，准备讨论三个议案，我们的议案也在其中。这让我当时感到有点措手不及。我一边心里请求师父帮助加持，一边现场赶紧准备发言稿。就在会议快要开始的时候，由于我们议案发起人因会议冲突不能参加，他们不得不重新安排听证时间。很快，听证会被安排在三天后的一个下午。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次我们是唯一一个被讨论的议案。我体会到，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给有缘众生安排了这样一个极其难得的了解真相的机会。这次听证会我们有六位本地学员参加，听证委员会考虑到我们发言的人数比较多，开始时还提醒我们每人只有两三分钟的发言时间，而且希望我们不要相互重复。但是轮到我们发言的时候，同修在大陆遭受中共迫害的亲身经历立刻深深地触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议员。听证委员会所有成员静静地聆听着我们的发言，从头到尾已经忘记了实现这回事。当最后一位学员发言结束的时候，听证委员会主席还耐心地询问我们，还有人要发言吗？这次听证会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为我们提供了很难得的讲真相的机会，完全超出了我们预期的效果。多位委员会成员在了解真相后明确表示完全支持我们的决议案，这为日后听证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二，获得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的支持。在我们州，规则委员会主要决定哪些法案应该在全体议会上进行辩论和投票表决，而该委员会主席往往是他的最终决策者，因此尽早地给这位议员讲清真相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一月底和他初次会面时，他和很多人一样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强摘器官属于外交事务，是联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应该管的事情。但在了解真相后，他改变了这个看法，后来成为众议院支持我们议案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在我们众议院议案通过听证时，已是今年议会结束之前的最后几天，也到了州议会最忙的时候。有议员曾担心我们可能过不了规则委员会主席这一关，在通过听证的当天下午，我立即去预约和规则委员会主席见面的机会。出乎我意外的是，他的秘书安排我第二天早上就与他见面。当晚我一边准备着有关资料，一边思考着将如何说服他把我们议案纳入投票表决的日程。第二天早上我准时来到他的办公室，坐下后才说两句，还没等我开口说服，他告诉我说，你不必再多说了，我已经都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决议案，请你告诉议案发起人马上来我办公室签署有关文件。第二天上午，我们的决议案就被列入了议会投票的日程。哇，这门原来是敞开的，师父把路早已铺垫好了，谢谢师父。自去年十月底，我们开始全面地给所有参议员讲真相，同时推动参议院决议案。截至今年三月底，2018年州议会结束时，我们先后分别在众参两院通过了两个决议案，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深深地知道，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师父。我从内心深处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加持和鼓励，感恩师父赐予我们这样一个正实法、救度众生和修炼提高的机会。 回顾这几个月给州政府讲真相的过程，我看到了自己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自己心性修炼方面的不足、不扎实。例如，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我明显感到比较强烈的欢喜心，甚至显示心就会自动地冒出来。尽管事实和理性的一面都告诉我，一切都是师父给的，这是贪天之功为己功，是应该修去的人心。每当我意识到自己思想里产生的第一念不是正念，而是人心的时候，我为此而感到沮丧和苦恼。但这也正好是促使自己摒弃妄念、转变观念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时常感到自己的慈悲心不够强，容易落入一种忙于做事的心态。我看到自己的人心带来的一些干扰，影响了整体救人的效果，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在众议院，我们只约见到90余名议员，这只相当于全体议员的一半。在投票表决时，156名议员，即全体议员的87%投了赞成票，0票反对。如果要打分的话，87%也就是个 B。这可能就是我自己或我们整体修炼状态在推动众议院决议案上的反应吧。我想，唯有精进实修，才能尽量减少遗憾，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以上是自己过去7年来在正法修炼中的几个片段和体悟。我感到能有幸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我们无比伟大的责任和荣耀。不管前面的路还有多长，我最大的愿望是自己能够始终如一的精进实修，踏踏实实的做好3件事，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无愧大法弟子的称号。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